多经的这个论诵，我想对有些人来讲一定是很生疏的。可是，在印度或者在西藏，他们呢每天早上就是一直都是念的而背诵的。当然，这个寄诵呢是很殊胜的，由这个世亲跟这无着菩萨，他亲自提弥勒菩萨为他宣讲，等于说是把整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全部的重点浓缩成77首寄诵。寄诵刚开始是很精简呐，你常常读，常常读，你的心会比较清凉。我们中国人不太习惯用背寄诵，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背的大概是普门品的寄诵，对不对？或是呢，上一次我们讲入菩萨行的时候，哎呀，我很用心的带大家去学普贤行愿品的寄诵。所以普贤行愿品寄诵呢，在88佛忏悔里门里面就有，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礼尽无余。你要常常念，常常念，熟能生巧，你才能够随文入观。同样的，金刚般若的确是甚深甚深甚深。佛在世的时候呢，他讲经说法一共49年，他用一半的生命，22年，每天讲须菩提、舍利佛、善男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人会说，师父，般若怎么这么啰嗦啊？我说对，因为般若是跟我们凡夫的思考啊，差得非常非常的远。所以你每天必须去好好的熏习。你常常不念，你刚开始念你不觉得，可是你念一念呢，念久了以后，突然有一天看到一个境界来的时候，哎呀，一切有为法嘛，如梦幻泡影嘛，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啊。你的观照的力量就会升起啊。所以这个呢，还是要靠大家长期的熏修，不但是这一世啊，可能你在过去世也听过《般若波罗蜜地经》。可能在诸佛的面前，你听过《般若经》，你可能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或弥勒菩萨的大菩萨面前，你也听过《般若经》。可是懂不懂？嘿，不一定，因为懂的话，你一定会证悟；但没有懂的话，你也会种当来得度的因缘，再遇到《般若经》。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啊，都会说一切佛都从哪里成佛呢？从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会告诉你为什么般若经的功德力很大。金刚经从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候呢，跟中国的缘就非常非常深。啊，最有名的一部电影叫《倩女幽魂》，对不对？听说最近又重演了，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呢，啊，那时候，我记得那个《倩女幽魂》里面呢，就有一幕，就是魔要来抓他，他呢就拿了一部金刚经。丢下去，嘣的一声，魔就跑了。然后因此呢，从此也很多人就会问我说：“哎，师父能降魔，你可不可以教我念《金刚经》？”那电影的功德还是蛮大的啊。不过呢，电影所宣传的这个教义啊，不一定是完整的，也不一定是纯正的。什么叫做降魔呢？其实真正的降魔是降除你心中的妄想、恐怖、执着。尤其是最近啊，虽然我一个月没有来，但是一个月有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我方便闭关，所以还是起来敲门了。但我碰到一些会啊，常常遇到一些幽冥界众生干扰的众生来找我。其实我没有什么羞耻，但是我有菩提心。对，看到众生很苦，我自己心也不忍。然后呢，大部分呢比较严重的大概就是青少年的性行为比较复杂，所以堕胎而产生了所谓幽冥界众生干扰，或者第二类就是自己曾经造过很多杀盗淫妄酒的重罪，然后呢，幽冥界众生来干扰你。当然，幽冥众生能够来干扰你，一定会有缘。但最重要，你要知道，别人可以干扰你的心，身呐、啊，但是他呢，不能干扰你的心啊。它可以干扰你的念头，但是不能控制你的念头。我再讲一遍，这一段很重要，因为须菩提一开始就这样：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对不对？幽冥界众生，纵使很不幸的来干扰你的，它可以控制你的身，但是控制了不了你的心呢、啊。 它可以干扰你的念头，会出一些恐怖的现象，让你看电影让你啊心乱如麻。但是你要知道，你心中是有佛性的，它是干扰不了你的正念分明的。你要想说，好，他要我的身体，那你身体就给他吧。你能够做这样的念头，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说，应作如是观，观你的身是空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他就跑了。为什么？他想，哎呀，你的念力啊，比我还要强啊。啊，所以培养起正念呢、啊、是很重要。正念从哪来？正知。正知要从听经闻法来，而且要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净化你的身心。修持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不但这一世，乃至是要生生世世都不要中断。而一般的人呢，碰到苦难的时候，他会来求佛菩萨。有些人念观世音菩萨很有用，有些人没有用，为什么呢？那要看你对观音法门，我的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了解了多少。你了解了有十分，你念出来的功力就有十分。你了解只有一分，那你念观音菩萨，当然观音菩萨为救你，可是那个力量不强，不是观音菩萨对你不慈悲，而是呢你的念力不够清净。所以金刚经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你要先问你自己，对佛法生三宝的这个信心啊，有没有很强很强。当然念金刚经的确可以降魔，不但降魔还可以成佛。任何一部经都可以降魔，你念普门品也可以降魔，你念普贤行愿品也能降魔，你药师经地藏经都可以。但是问题是你自己对那个法门有没有很强的信愿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升起大悲心。幽冥界众生来干扰你，其实他也很苦。假如你升起大悲心的话呢，你心中慈悲哈、会有慈悲三昧的光芒。你用慈悲心去对他，然后你问他，就好像朋友一样嘛。我过去是做错了，我现在跟你道歉。那我也知道你现在很苦，你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有时候幽冥界会众生说，你过去欠我钱啊，烧一点名字给我吧。那因为他很执着名字，对不对？这是世俗法，这是方便道。你烧名字烧完，他得到了，他的确就走了。有时候还会跟你讲，我很冷啊、那可能呢他处在寒冰地狱里面。那你说我帮你诵经做功德给你好不好？好，你用他的名字，我超度他的历代祖先，你得到功德了之后呢，他一刹那就离开了。第三种就是说，你也要劝他学佛。他既然来找你了，在无量的世界无量的虚空里来找你，一定跟你有缘。假如你可以跟他讲话，有些是语言的沟通，有时候是念头，可以动念头跟他沟通，你就跟他说，其实你也在轮回，你也很苦，你也应该念佛。你可以劝他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或地藏菩萨，你说我带你一起念。你念的话，假如你很敢很虔诚的，你的念力很强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一念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坐在莲花里，然后就莲花朵朵开，佛光呢就会照着他。好，那一个人情况不同，有些呢念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呢，他就会跟你顶礼说，谢谢你，我走了，他永远就不会来干扰你了。所以我要讲的重点第三个，说你也要呢像观音菩萨一样，除了寻声救苦之外，还要为他应机说法，因为他跟你有缘。你讲的话呢，就好像有缘的爸爸妈妈讲的话给小孩，小孩子他会接受的。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彻底的解决。当然最后一个解决的方法，还是要佛弟子呢清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千万不要去造恶业。过去的业缘现前了，不管是自己或家人或自己的亲朋好友，你要相信佛法身的力量呢是可以改变的。那至于改变的大小呢，要看你自己的信愿心、功德力，还有无量劫的业力。有些呢你可能呢自己呢用功个半年或一年，冤亲债主就解决了。有些呢你可能用功了十年，冤亲债主还是跟着你，因为你跟他的冤孽太深了。有时候一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就要像呢中国佛教的方式，譬如说七月的盂兰盆会，在农历七月十五，所有出家人结下安居三个月的时候，要结束的时候，那时候他修持的功德力很大，好，透过共生跟全部出家人的力量，然后啊超度。 所以为什么中国就会有慈悲三昧水忏，有梁皇宝忏这些典故。所以最重要是什么？最后一关是说你自己啊，要训练你的心啊，有没有大悲心、平等心，还有一个空观心。学空观的心就要从金刚经学，从般若经学，从心经学。好，现在请大家翻开这个我上次发的补充资料第一，这一次可以把它讲完。尾山雄一跟许阳主编的这个讲义，请翻开127页。上一次我记得是讲到大般若经第11会到16会讲完了，这文献很枯燥，但是我还是要介绍哈。然后请看下一类第10类般若心经，在大正藏这个经码250号，是由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翻开128页。最有名的是第二号，你可以做个记号。现在我们大家念的就是玄奘大师念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这虽然是260个字，字字都是精华，所以这个心经呢跟中国人跟东南亚的佛教非常非常的有缘，甚至你到任何一个人家里呢都会看到他，他都喜欢把般若心经跟大悲咒写成书法挂在家里，不错，这也是很有功德的。但最重要是要按照心经的道理去受持读诵去了解。那心经的每一个字你都可以悟入。我自己的体会呢是先从呢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先学心中不要挂碍，对不对？金刚经不是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未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有时候我碰到很多莲友大家都很苦啊，对，都哭着忙着向我吐苦水啊，我也很乐意帮忙，可讲了很多很多，不管过去怎么悲伤，我都会这样子啪的一声，过去的都已经放下，为什么你还在放在心里呢？表示过去已经苦了10年了，你现在还积在现在10年啊？为什么10年再加10年还是呢？而且再注意听假如你把这些苦一直放在这边，这个到时候临终的时候，假如你是念阿弥陀佛的人求生极乐世界的人，那些东西一刹那之间会像你的一生，不管是80年或70年，就会像一卷录影带一样，从头到尾会倒带一次的。所以那时候呢，你要知道你还是不能够留恋的，不管家家有本的难念经，每一个众生来的这个人间都很苦，你苦的呢，不管是长的短的深的厚的，其实你都应该学放下，你应该学说，假如我现在断气的话，过去的东西我放得下吗？你不放下也要放下。那你说师父，我明明知道要放下，可是我放不下怎么办？那你就念心经吧，你就念金刚经吧，你就念呢般若经也可以啊。你要不能的话，那你起码你提起佛号，你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吧。对，你说观音菩萨，我知道我很苦啊，但是呢我控制不了我的恶业无量的习气啊，那习气发动的时候，有时候像海浪一样排山倒海，一波一波一波来啊，对不对？你自己都会跟自己发脾气啊。所以心经功德是很大，你实在没有办法念那你就念啊心经的咒也可以，你就念嘎得嘎得巴拉嘎得巴拉桑嘎得波迪斯巴哈，就揭谛揭谛波罗揭谛，你就念108遍，这是一个方法。所以事实上我现在介绍文献，我已经告诉你心经有很多修行方法。第一，每天念一部金刚经。第二，你不能的话念7遍般若心经或21遍。小朋友嘛，起码劝他念3遍吧，对不对？小朋友你不要每天玩啊，生命都空过了，每天呢逼他念3遍啊。如果你不能念3遍，那你呢可以念108遍的般若心经咒。最后你说，师父我实在太忙了，有些众生实在是真的很苦，他很想修行，但是他的业缘呢，为了工作为了小孩，他真的很辛苦，那我起码建议你念什么？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念这4句，然后拿念珠数108遍，你就一直念，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你边念的同时，也都边做观想，观为什么我过去的放不下，为什么呢我现在还这样斤斤计较，为什么呢未来呢我呢妄念纷飞，一直在幻想，对不对？你得把过去这个悲伤执着的心，留恋的心，现在计较的心，未来呢就是做白日梦的心，把这三心都砍断了，你的心才会稍微清净一点。以净土宗来讲，得到一心不乱。可是你若没有从这里下功夫啊，表面上你也皈依了三宝，你也做了一些善事，我跟你说，当你一口气不来，所有的业力发动的时候啊，阿弥陀佛，又继续轮回了。来生你还会遇到佛法呢？会，看到佛法又感动了一下，哎，又绕跑了。所以《般若心经》是非常好的，好，请看128页，从古至今啊，从编号第4号有菩提留支，第5时叉难陀，第6法月，第7般若，第8智慧轮，第9法尘。法尘这部经呢，法尘是西藏人啊，第10师护，第11师护在译过，好，看129页。12里面呢是汉译有4种经，那请看这129页中间，般若心经一般来讲有大本跟小本，做个记号，小本是我们中国人念的，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注意哈，观世音菩萨虽然修慈悲法门，其实观世音菩萨也是专修般若的专家，他念念他都在想观自在。第二个大本，大本是指说我西藏人念的，西藏人念的呢，在般若心经前面有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然后最后有流通分，这个叫做大本。建议大家也去看一部电影叫做小国佛 Little Buddha， 那这里面呢在他轮回转世的时候，他的上师就跟他念呢，就是Papa Shiraki Palondu Chimbei Nimbo Shukso， 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也学过。好，这是它有不同的地方。再看130页，130页是第11类，叫人王般若经，全名叫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在中国的翻译里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一个是不空三藏翻译的。那鸠摩罗什大师呢，他翻译的这部经很重要，为什么呢？鸠摩罗什是我们中国一个伟大的译经师，其实他不单单是翻译家，他也修波州三昧，他也修念佛三昧，他对大乘以及对于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呢，都非常的通达。所以罗什大师是很了不起的高僧，他翻译的经典要特别注意。那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讲到说，当一个国家有战争、有灾难、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国王要祈请出家众共同来诵这部经，诵完经以后要请法师讲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的教义，第三大家依着这部经去修持。那他这里的教义最重要讲华严经的十地品，就菩萨有十地，从六度波罗蜜再加四度变十波罗蜜，所以在从古至今只要国家有兵荒马乱灾难的时候呢，都是诵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目前我们台湾中国佛教会也有，很难得保留这个很好的传统。那看一下注解说，据按照天台智者大师说，人王般若经有三种，一个法护翻的，一个鸠摩罗什，一个是真谛的。可见到现在呢，法护跟真谛呢，哎，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它的版本可能遗失的，只留鸠摩罗什。另外第二个编号，第11类的第2号有不空三藏。不空三藏这个人请特别过个记号，假如你跟密法跟东密非常有缘的话，不空三藏所译的东西非常非常好。一般学密的人都只是喜欢咒语手印， 其实他不知道真正的密是无上的心法，真正的心法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在印度如此，在西藏如此，有些密宗的上师他修持非常好，甚至可以现神通给你看，但是他不一定懂经论。但是呢，有些有经论他不一定证悟高，但是假如教跟正都非常高的话，在中国唐朝最了不起的就是不空三藏。好，那不空三藏又传给慧果阿舍离，再来传到日本的传神是空海大师。好，基金会后面有 VCD、有这个录影带，就是空海大师传，非常好。抱歉啊，听我讲经我都天天叫你们看电影。其实有好的电影你可以很感动，就像看高僧传一样。好，你不一定可以24小时正念分明，可是常常看到高僧传，你会知道，你会砥砺你自己发菩提心。最后第十二类，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请做这个记号，这是讲六度波罗蜜，这部书也非常非常的好，很值得读。最后的追记，追记是说西方的学者 Edward Combs 跟日本的山田本曾经把般若经有十万颂、两万颂、一万颂、一万八千颂、八千颂以及所有的不同的版本跟大般若经的一会、二会、三会、四会、五会全部做过学术的对照表，这个非常的复杂，不过价值非常高。我只能说，若有你兴趣的话，请你私底下来找我，这个资料我有。好，般若经的文献就讲到这里，现在正式讲下一个主题，金刚经，金刚经的科判，请你看金刚破空论讲义的第七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科判。从这次讲座开始讲，我会讲科判，若没有讲义呢，请要到后面去拿哈，不然你会鸭子听雷，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科判是中国祖师啊，印度本身也有科判，但是中国的祖师非常重视科判，科判对两种人更重要，一个写注解的人，第二个讲经的人。因为科判简单讲了，现在就是讲各一段每一段这个所谓的重点摘要，所以科判呢也可以，一科判不是佛讲的，科判是历代高僧祖师在了解经义、注解经义或介绍佛法的时候把它加上去的每一段的重点标头，就好像你现在看这个新闻、这个报章杂志，你没办法一个一个字看，你看标题，哎，你就知道这个呢，今天呢，花莲县长谁得奖了，对不对？谁被选上了？所以标题是很重要。标题一个来自于经文的摘录，第二个来自于，或可能来自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一个高僧他对这一段有体悟。他就把这一段呢用了几个字很精简的点醒，这个是变成科判。在西藏也很重视科判，科判就演变成口诀。口诀在红白黄花里面，白教叫嘎举派，嘎举，嘎举翻成中国话就是命啊，就是口诀的意思，就是说口耳相传，你要让你自己证悟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有口诀。好像我们今天中国人，你在打拳术的时候，对不对？师父会教你，对不对？尤其各位若有看什么，例如《神雕侠侣》，是不是金庸的这个各种书，对不对？一定师父会教他，我们呢武当派的口诀是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就会念出来。对不起，我不会念，因为我没有练。对，他告诉你嘛，动静不二，对不对？以意导气，其实这个就是口诀。口诀有很多是从科判而衍生提升出来的。那这个口诀是常常在背的时候，你就会作为一个修行的纲领。甚至有些口诀是不写在书上的，比方说在西藏的无上瑜伽里面，当你比方说修那洛空行母的教法，你天天修，有一天那洛空行母突然现前了，那请问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假的啊，这个是我比方了哈。还有一个，你怎么跟他这个本尊融成一片呢？ 那时候上师就会教你我们这个传承的口诀，历代的祖师从帝洛巴、那洛巴、冈波巴、马尔巴他们都怎么修成的。那时候你必须合掌依口诀，口要念咒语跟口诀跟偈颂做观想。假如那真正是那洛空行母本尊的话，你就会一刹那之间跟他融成一片，那就是真的，不是魔镜。那若是呢，这个假如是幻境的话呢，你在念口诀跟念咒语的时候，因为传承本尊的加持，那个幻境啪嚓一刹那就消失了。那你会问我，师父，请问净土宗的口诀是什么？哎，这个问题不错。我告诉你，净土宗真的口诀啊，其实就是《观无量寿经》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波州三昧经》讲的口诀也就是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可是这个对你来讲，你说啊，这两句我也会呀。可是呢，现在的会啊，对你来讲只是文字般若，你没有观照般若，接下来你没办法证入念佛三昧，那是实相般若。好，这三个般若待会我会介绍。所以因此口诀也是从科判跟经文里面提炼出来的。在西藏里真正呢遇到上师想要传你无上的大法，其实就是告诉你说，你这个弟子啊，善根福的信静念定慧，你的信心、你的正念、你的精进、你的定力、你的智慧已经到了那个阶段了，的的确确你可以进入这个法门了，他才为你灌顶，告诉你无上的心法。你不要认为说啊，所谓告诉你无上心法，一下你就开始是变成了魔啦，会有神通，那都是虚妄的，知道吗？好，所以科判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哈。我再说一遍，科判是中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从经文里每一段的重点摘录，有些来自于经文的句子，有些是他自己的体悟。那科判对于著书注解讲经的人，著书注解或者为讲经的人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座有一半的莲友都听过入菩萨行以上，其实在入菩萨行里我常常也讲科判，我想你留掉哈，从第几首到第十一首中正讲什么。那可是从这边呢，我开始会正式介绍科判，以后的讲的经论呢，有科判你才会知道它条理。比方说在金刚经里面，你会念到第三大乘正中分，对不对？须菩提站起来说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可是到了第十七品的时候，他会说善男子善女人，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那你会觉得诶，奇怪，这经文是不是重复呢？假如依科判来讲就没有重复，而且它各有不同的意思。好，所以请看这个科判第七页。科判这次用的是以隋朝嘉祥大师所判的两种道，第一个叫般若道，第二个叫方便道，跟民国时代印顺法师他有著般若经讲记，再配合吴浊天清跟偶益大师所造的颂重新整理的。经文分成32章，请改一下，我打错，不是明朝，是梁朝，宋齐梁陈的梁，梁朝昭明太子萧统分章而成的。先看一般经文都分为甲一、甲二、甲三，甲一里面又分乙一、乙二，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就像一棵树啊，请看呢，一棵树，然后它分两枝，一枝、两枝，啊，所以它分为乙一、乙二。乙一里面呢，它又分有丙一、丙二、丙三，这样知道吗？那乙二底下呢，又有分丙一、丙二、丙三。所以一般来说，假如续分刮胡它有写分二，那就表示说续分里面底下又分乙一正性序，乙二是发起序。假如它在乙一跟乙二下面没有再写号码，那就表示它分到这里就结束了。好，科判以前为要求精简，大部分都用四个字、五个字或六个字，都是文言文，的确很深。我这次会尝试的，我念文言文，但是我会把你翻成白话给你听。好，所以我在想啊，将来利益众生应该把科判打完文言文，下面画刮胡全部翻成白话，文言跟白话两个都保留，这样才会利益更多未来的众生。现在一时代的年轻人，比如说像后面的小朋友，你叫他读文言文，他会说 师父你杀了我吧，或是说我干脆撞头好了，不是头撞墙好了，对他们来讲真的很痛苦，因为受的教育不一样、啊、文言文其实也并不难，那读久了你自然慢慢就会体会。好，请看甲一续分，第二个正中分，甲三流通分。什么叫续分？简单的讲就是讲这一步呢发起的种种的因缘，像太阳一样旭日东升，有没有旭日东升？太阳升起的时候它总是有很多因缘吗？时间到了太阳就升起啦。正中分，正中升，正就是正确的最重要的，正中分是呢就是重点。甲三流通分，佛法如何去流通，如何去受持。以现在来讲，分就是指脏的意思。好，再来好，请看续分里面又分为以一正性续，以二发起续。在这个经文里面第一章叫法会因由分，说明这个法会而产生的各种原因跟理由，这个叫做正性续。为什么正性呢？它有六种东西证明让你相信这是佛说的啊，正性是我再讲一遍，六种东西证明而让你相信这是佛说的，这叫正性序。发起序就是每一部经都是佛弟子站起来问说善男问释迦牟尼佛说，诶，如来你今天为什么笑啦？如来你今天为什么头放光啦？总是有弟子请问，我们讲请法，请法就是从这里来的啊。发起序就是说他发起问这个法会这个的因缘，就善现其请分。其实善现就是谁呢？就是须菩提的另外一个名号。第二个甲二正中分，又分好看刮胡分二，以一般若道，以二方便道，这两个非常的重要。好，先说菩萨第一个要就近证悟，要先修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道是对自利而说，当然自利利他都是同时的，但是先以自利为主。以二叫方便道，方便道是以利他为主，所以自利跟利他都是很重要的。那目前所有的科判里，依嘉祥大师判般若道跟方便道，详细的东西呢他就没有判得很清楚，然后呢应顺法师跟其他的祖师就有做详细的这个分段。那请看下面应顺法师他在般若上呢是有很多的体会啊。他在判般若道跟方便道，然后般若道里面有分乙一，有没有下面有看一二三，有没有看到？其实你应该写丙一丙二丙三，嘿，完整的话应该这样写，叫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也就是说你学习佛法第一个要先求般若波罗蜜，智慧才能够让你了脱生死。那当然佛法里面呢有很多的法门，每个人的根性不同，有人是叫悲行人，就看到一些东西啊、哦、他就很容易感动，他就会悲伤，他就会流眼泪，这叫悲心真上，真上就是比较强的人。有人呢是呢这个呢，但是要提醒你，悲心强的人呢代表你情执也比较深，动不动啊看到花开花落，哎，你就掉眼泪，旁边就跟他说，哎，你哭什么啊？他说你不知道山河大地都在说法呀。像这样子，那这个呢也是一种根性的人，但是悲不可以过度变悲魔。在楞严经里面讲，看到什么东西，哎呀，众生苦我也苦，他每天从早到晚从来没有一念呢升起的欢喜心，那小心你也容易着魔。第二个叫做智慧真上，智慧真上就是呢他看任何事情都比较理智，他不太容易流眼泪的。当然这样的人呢也有缺点，什么？嗔心比较重，我执比较强，因为他有智慧嘛，对不对？他自认为自己很好啊。可是呢你嗔心重的话，你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众生。第三种叫信行人，就是呢他对一切东西呢只要相信就好。怎么相信呢？你表演给我看，或是说你让我看看佛教有神通，你佛教呢真的可以让我看到六道轮回三世因果，哎，这个我就相信。当然信也有深浅哈。 第四个叫法行人，就是呢，他可能呢听到佛法，了解的道理，打破砂锅问到底，让我心服口服，我呢才会呢接受佛法。所以在这个阿含经，在俱舍论里面都有说，每一个人多生多劫，有些人是悲心真上，有些是智慧真上，有些是信心真上，有些是法义真上。当然他列了很多很多的类哈，我没办法一个一个举，但是呢不管你是哪一个真上啊，学智慧是最重要的，般若波罗蜜。举一个例子哈，我想一个故事，我想到或许以前讲过，不过在这里再提一次。我想广清老和尚是台湾这个时代啊，民国时代来讲修净土中的大德，当然他禅定功夫也很深，广老他广度众生有很多善巧方便。那有些人呢，他会苦口婆心的劝他要相信因果，要相信佛法，要好念阿弥陀佛。那有些呢跟他有缘的就说，来去吃饭念阿弥陀佛、哦、他就法喜充满，对不对？他可以从台北啊基隆啊千里迢迢的开车，就是为了看师父一眼，然后呢法喜充满，然后他就去吃饭，然后他念阿弥陀佛。可是有些跟他没有缘的知识分子啊，就不一定用这种方法可以得度。佛度众生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那我记得在广清老和尚开示录里面有一个这个很傲慢而且通达很多经论的在家居士，他禅定功夫非常深。那他去看广老广清老和尚，广清老和尚呢当然他知道这个人得度的因缘到了，但他也不排斥他，他就说，哎，这个某某居士啊，然后跟他聊聊。那居士说，听说广老啊，你的禅定功夫非常深啊，哎，可不可以给我开示一下？他说好，今天晚上你留下来跟我一起住，就住在寺庙里，跟我一起打坐好吗？他说打坐，没问题，我做了30年，我功夫绝对不差的啊。广老就说好，那我们就住。因为广老他很慈悲，但他对这个人很特别。他说今天呢，师父我们要在哪里打坐啊？他说不在禅堂，在外面。他说外面就外面嘛，好吧，那就这样。那寺庙一敲钟完了以后，就开始安板了。安板睡觉的时候呢，广老打坐，那他也坐在外面这样子。那坐着坐着呢，大家都休息了，也不知道是广老现神通还是刚好天龙八部。然后坐到半夜的时候，突然下大雨了，哇，啪啦啪啦下大雨。那弟子们都很紧张啊，哇，师父在外面啊，怎么办？就通通都跑出去看。那师父呢，也如如不动，继续坐。那个句子呢，弟子呢，好像广老没下坐，我也不好意思下坐嘛，我就继续坐。然后他眼睛眨一眨，然后呢，就一直下雨，下雨，下雨。下雨了，他一直打坐，坐到了天亮。那弟子当然呢很关心广老，怕师父淋雨啦或是感冒，都一直在旁边啦、啊、拿着雨伞啊或手电筒啊准备。那师父也都不讲话，一直坐坐坐坐到天亮。一到天亮的时候呢，那个居士一打开来一看，哎呀，我全身是落汤鸡，广老呢方圆一个里是一个圆圈，身上一滴水都没有。哇，这时候呢他一看啊，顶礼三拜。广老子跟他讲，你的禅定不错，但要好好多加念阿弥陀佛。从此那个人就勇猛精进的念阿弥陀佛。好，讲这个故事就跟你说，度众生是要有很多善巧方便，但是呢最重要呢，你要有般若智慧，你有智慧你才能够分辨你怎么样去教化众生。所以请看幻灯片，帮忙开一下。在这里先说，般若道是以自利为主，方便道以利他为主。哎，自利跟利他是不二的。但是呢，有人呢会说，哎呀，师父啊，我自利的心啊很淡薄，但是我利他的心比较恳切。哎，没关系，慢慢来。哎，要把那个白色的剥掉。哎，那个慈月帮忙一下。不要紧张。对，那没关系。好，请看，我写了，从右边先看右边，再看右边一点，不太行。作为一个菩萨行者的四个根本条件要素，第一，出世间的般若智慧；第二，平等的慈悲心；第三，无有穷尽的耐性或耐心；第四个， 是假，适度的善巧方，适当的善巧方便。第一个叫做出世间的般若智慧。假如这四个词把它翻成英文，或许你听得懂的话，你也可以听叫 ultimate wisdom， 就是说智慧有世间跟出世间。很多人呢，他学习佛法会觉得，哎，这些我都懂了。有些东西你是世间的智慧，比如说你要懂世间的电脑科技，你要写软体，你要做纺织，你要做化工，你要做很多很多东西，你世间还是要学很多知识的。你要当医生护士，也是要读非常非常多的书，受很多的训练，但是那是世间的智慧。以佛法角度来讲，不是你没有智慧，但是那个智慧世间跟出世间差在哪里呢？出世间的智慧是与戒定慧相应，再讲得更白一点，就他的心是清净的，他懂了很多，但是他心也是净化的，对不对？全世界有很多人发展了高科技武器啊，但是他为了私利可以出卖国家，可以发动战争啊，你说他不聪明吗？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有多少人啊？对，物理奖、化学奖，但他不一定是好人啊。他有世间的智慧，但没有出世间的智慧。智慧里面有分多很多类，最后要让你成佛的是要懂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叫般若智慧。所以帮助别人也是要有智慧的。第二个要有平等的这个慈悲心，慈悲注意要用平等，英文叫 compassion 啊 ，equally compassion 就是对一切众生要看成的等同于一切的。我们有些人呢，我发现有些灵友他也有慈悲，但是跟他比较有缘的人他就对他好，没有缘的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你呢，表示你有分别心，你不是平等心，你不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大慈大悲。好，所以平等心的先决条件要看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是平等心的慈悲。有了智慧，有了慈悲，你帮助人家还要有耐性， patience， 耐性或耐心，而且要无有穷尽的耐性，英文叫 endless停止 endless 就无有穷尽 endless patience， 就是说你要无有穷尽。而且你知道劝你的朋友啊，有时候不能只劝一次。以菩萨戒来讲，假如你受过在家菩萨戒或出家菩萨戒，菩萨看到众生他不对的时候呢，你要有智慧，我要想一想我该不该帮他，一定要帮他，但是你要先想我跟他是什么样的友谊关系，我讲了他真的会听我吗？假如你劝他他不会听你，那你就甭讲，但是你没有破菩萨戒。但是假如你反省以后，你劝他是真的有用，但是呢你却是明哲保身，怕说我劝了他那我就自己的利益就翻脸了，就得不到了，你就自私不劝他，那菩萨名之为破戒。所以菩萨戒很难持，他要有智慧判断不同的因时因地因人。那你要想我跟他有友谊，好，要如何劝他？第二个，劝他的时候要给他尊严，这是要有慈悲心。第三，劝他的时候要有耐性。有些人你劝他一次，哎，第一次戳到他的时候他很不高兴，但是他心听进去了，你还要再劝他两次三次。所以菩萨戒里面讲给众生要有三次的机会，那三次以后呢他还是不改，那你就可以不用劝了。为什么呢？将来他堕到阿鼻地狱说，哎，你怎么没有劝我啊？你说有啊，当时我欠你三次啊，对不对？那有些众生呢是一次都不能劝的，为什么？你戳到他了的还反过来戳你的，那你呢，你只能啊心中待他为忏悔，或者介绍你觉得你观察他旁边哪一个人讲他可能对他比较有缘，这是菩萨道的这个善巧方便。还有一种朋友是什么呢？你跟他多生多结，像兄弟姐妹一样，他很感恩你，他的习气呢是很健忘的，你可以劝他十次二十次一百次，劝到他临终最后一口气他都会感恩你的。可是这样的朋友不多啊，所以要无有穷尽的耐性。在阿弥陀经里面有叫做常精进菩萨，有没有？ 什么叫常精进？他发愿要度一个众生，不管那个众生堕入在六道轮回里面九法界，他生生世世发愿一定要度他成佛，否则他绝不放弃。这叫常精进菩萨，这叫无有穷尽的耐性或耐心。第四个，适当的善巧方便。善巧方便是说，你帮别人或劝别人，除了你说我有智慧，我有慈悲，我有耐性，但是也要看场合。人都是凡夫啊，